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3年6月19号，公元2016年8月22号，星期一。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在拉达克强调，修持菩提心，利他利己，并可减少业障。援藏团体征集签名，呼吁美国总统候选人关注西藏。国际器官移植大会在香港举行，中共活摘器官问题再引关注。流亡藏人社区各医疗机构人员接受官方培训。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结束了在拉达克的入行论教授活动，教导信众们要认清该论点中所强调的菩提心修持，不但利益他人，对自己也有很大的注意，而且也是积累福德、减少业障的最佳途径。8月20号，达赖喇嘛尊者在拉达克的入行论法会第三天，向信众们阐释了修持菩提心的重要性。
达达拉强入心下的，我呢在印度给阿给，卡修尔布里罗苏七十日。
尊者指，修持菩提心能够升起助人的勇气，有了利他想法，内心便会敞亮，少了许多的不安与紧张。所以菩提心利他也利己，能够为他人的利益付出多少，你自己就能收获多少。不然自私自利的话，对谁都无益。总之，不论是为了短暂还是究竟利益，修持菩提心都非常有助益，而且也是积累福德资粮、减少业障的最佳途径。达赖喇嘛尊者以自己的经验为例，回溯小时候非常向往菩提心，但是感觉那是非常遥远而且困难的事物。1967年，尊者从库努喇嘛那里获得入行论的传法，之后勤奋学习、阅读、思考，再传授给信众，感觉与菩提心的距离越来越近。尊者说，之后利用所学来剖析对比，就会发现爱我执在菩提心前不堪一击。20号当天，拉达克僧俗信众还为尊者举行了长寿祈愿佛事仪轨。而昨天21号，尊者向近20000名信众传授了观世音灌顶，并解释了对待灌顶的正确态度。为了这一世的安康，为了自己今后不入恶道，为了自己一人的解脱而接受灌顶，都不是正确的态度。正确的态度是升起要为天下众生利益而付出的想法，并从即时起透过不同途径来利益他人，最终正得果位，为此而接受灌顶的态度才算正确。达赖喇嘛尊者开示说，法的威力加持都必须靠自己去努力的修行才能获得，要在实践下让内心慢慢产生改变，如此既可让内心平和，身体也能够健康长寿。反之，你不去修行，却以为法的威力加持力会从外部得到，那是错误的。最后，尊者也教导拉达克民众要多关注生态环境，在当地推动植树绿化的活动。此次法会的主办方拉达克佛教协会会长昨天代表拉达克信众感谢尊者在当地的弘法与开示，祈请尊者今后能够经常莅临拉达克。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美国总统大选临近，援藏团体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发起征集签名活动，呼吁两名总统候选人，不论谁当选，都能够关注西藏的恶劣人权状况。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将于11月举行，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与共和党候选人唐纳德·川普正分别开展最后阶段的竞选活动，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则在网络上发起了征集签名活动，寻求美国下届总统对西藏局势的关注。在呼吁信中，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写道，两位候选人无论谁当选美国新总统，请务必将西藏人权视为重要的议题，新总统应要求中共尊重境内藏人的真实心愿，保障藏人的基本人权，允许藏人维护民族身份认同。国际声援西藏运动还要求下任总统敦促中共尊重藏人的宗教信仰，立刻释放所有藏人政治犯，并且允许美国官员与记者、非官方机构人员自由进入西藏，了解那里的真实情况。
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国际器官移植协会大会因选择在中共统治下的香港举办，引来了各界对中共活摘死刑犯器官的新一轮关注。有医学界人士批，基于中共的活摘行为与道德相悖，他们无资格来举办国际器官移植大会。第26届国际器官移植协会每两年一次的大会于本月18号在香港召开。中共常年来在器官移植中使用被处决囚犯的器官，甚至存在活摘的行为，虽官方宣称已经停止使用，但仍然存在不少质疑的声音。资深记者、前美国智库中国问题专家伊森·葛特曼经过多年研究调查后曾指出，到2008年为止，中共至少为了摘取器官而将超过6万名法轮功学员迫害致死，而活摘罪行的受害者也包括因政治原因而遭殃的藏人、维吾尔人和基督教信徒。纽约时报中文网报道说，在国际器官移植协会大会于香港开幕的前一天，一些医生和非政府医学组织的成员在美国《器官移植》杂志上发文谴责让中国举办此次大会的决定。该篇文章认为，目前还无法验证中共早前所宣称的不再使用死囚器官这一说法的真伪性，所以将中国列入国际移植界合乎伦理的合作伙伴还为时过早。纽约时报引述文章中的内容指出，世界医学协会和器官移植学会等国际医学组织认为，不管是在哪个国家，使用死囚器官都是违反医学伦理规范的，因为这些囚犯不能自由表达自己的意愿。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流亡藏人社区各大医院与诊所的会计人员近日聚集在达兰萨拉，接受藏人行政中央卫生部提供的专业知识培训。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藏人行政中央卫生部从今天8月22号开始，在达兰萨拉面向流亡社区各藏人医院的会计人员召开培训活动，共有近20家藏人医疗机构的会计出席。藏人行政中央卫生部官员南杰格敦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说，卫生部长鞠军旺球出席了上午的培训开幕仪式，并向与会人士讲话，强调了会计工作在各部门运作的重要性，同时呼吁会计人员们在培训中 认真提升各自的专业追随水平。
你刚来，你刚来的这样，谁都要给你约来，你又怎么的？少讲点，你不要胡说八道，去死你算死了。别去上他妈的，他的了，俺自己，他。
据南街葛东介绍，近年来卫生部下属各医院都经历了较大的人事变动，目前任职的会计均为新进员工。卫生部希望透过这次的培训活动，帮助他们在短时间内熟悉各自的工作岗位。此次培训将进行至本月31号为止，期间参训者将熟悉预算编制、记账操作、所得税计算以及医院的列入预算等专业知识。
在今天的特别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丹增潘多为您播送西藏前政治犯作家卓玛加撰写的《骚动的喜马拉雅山》。
我们所生活的当今世界中也仍然存在，并且其影响性让所有人都会感受到，尤其是中国西部地区的所有民族对中国政府可能产生一种挑战。在这儿，我有必要说出一件事情，让人们正确客观处理呼吁生命的平等。据说中国北京的一个专家学者要去中国西部地区指导性工作连三年时，需要生命保险金20或30万人民币。同样一个西部的专家在此长期工作，没有什么生命保险金。我的事实来源很可靠，人们没有必要为有没有这样的事情争辩，而应该对这种做法进行评论。这已经太严重了，我们可以站在中国西部的所有人的立场问下，难道西部地区的人不是人吗？难道西部地区的专家生命不重要吗？这种不对称性的优惠政策严重伤害了中国西部地区的人们的进取奋斗精神，他从侧面和正面向那些具有思想的人表白了人的生命不平等性。我们可以说，伟大的哲学家也不会向人类解释生命不平等的谬论，落后愚昧的国家也不会实施生命不平等的国家政策，来鼓励子民们去发展某一地区来贡献的荒唐举动。也许他这样的举动是为了保护专家的生命安全，但这是历史上最大的错误，人权问题中不可磨掉的一点。这样的优惠政策，今天的奴隶们也会拿起菜刀和斧头冲向政府的执法者们或行政人员。事态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难道人们还愿意做一个奴隶吗？寒冷、冒险、野蛮给予我们勇气和胆量，世界的开放、文化的交流、知识的增添给予了我们统帅自己国家的使命。我们不再是奴隶，我们已经站起来了。我们再也不想要用他们所谓农奴翻身的概念来解释自己不是奴隶的谎言。我们要站起来，我们要用自己的力量站起来。我们不再需要他们的扶植，我们还没有残废。佛陀啊，你的伟大是因为你获得了自由，所以你获得了自由的佛教思想，使你教导了我们万物生命的总规律。所以我们想成为仅次于你之下的一个伟大的、自由的、富强的民族国家。那么我们开始为自由而站起来。公民是属于国家范畴内的最基本的单元。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西藏前政治犯作家卓玛加撰写的《骚动的喜马拉雅山》。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